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感谢敬拜团啊，在这三首诗歌非常好。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后面的那个啊三位四位同工哈、啊，帮我们播放这个录影的像的那很不简单哈、啊。能够当我们唱在要唱下去的时候，马上接下去，非常好。我们真的感谢主。其实弟兄姊妹有在这里要欢迎我们弟兄姊妹到教会到神的家来敬拜，我们的礼拜堂随时都开放，只要你愿意在这个地方祷告，我们都欢迎你来。特别是礼拜天哈、啊，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啊十点钟到了我十点五分到就可以，我盼望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在神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弟兄姊妹，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的神是三一真神是不是？我简单就两三个人说是了，其余的是不是？好，我们有没有说拜什么什么哪一尊什么样的，然后这一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比较哪一个神明比较厉害，哪一个神明比较大，哪一个神明比较爱我，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有一位，就是三一真神。一位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弟兄姊妹，他是最美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他是我们的恩典，更是我们的祝福。我盼望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继续，今天是第八讲，我要介绍我们的耶稣基督。我想我们以为很多人都是我们很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总是觉得耶稣我当然认识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必须深入的想象耶稣他是谁，而且他跟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呢我还会继续有几个礼拜继续讲介绍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盼望能够更深入更了解更明白那一位在我们当中还活着而且活到永远是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不好？我们一起到他的面前来，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要谢谢你，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敬拜你。主，我们今天早上盼望到主你的圣宝座前，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单单仰望你，因为我们的阿爸父神，你是创造宇宙唯一最伟大唯一的神。谢谢你爱我们，在我们人类犯罪远离你断绝跟你的关系的时候，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跟我们住在一起，了解我们的痛苦，帮助我们，要带领我们，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现在在我们当中运行着。主，我们谢谢主耶稣在完成救赎之前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因为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当我回到阿爸父神面前的时候，我要求阿爸父神赏赐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到你们当中帮助你们。主，我们今天是活在圣灵的时代，圣灵一直在我们心中做带领的工作，做扶持的工作，做引导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深深的感谢三一真神，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改变我们的心，越来越像你，越来越能够变成合神心意的孩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蒙恩得祝福。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心思意念不正确甚至邪恶的地方。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跟我们同在，眷顾我们。我们将过去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口舌当中，在我们的行动当中，凡是不合神心意的甚至忤逆神的，主啊，求你赦免，让我们今天能够安静的在你面前敬拜你，求你赏赐下来， 将你的平安，将你的真理，将你的祝福充满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得着。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读好几处的圣经，今天我要特别跟我们一起来先读第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要念到第18节。约翰福音第一章，所以请弟兄姊妹翻开，我们一起来诵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18节，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是在新约圣经的第四本，就是第四本的福音书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耶稣的门徒老约翰在他年纪蛮老的时候，在以弗所的教会他写下的这一卷书，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18节。弟兄姊妹，如果你翻到了，请我们一起开声来诵读。好，翻到以后我们就开始来诵读。来，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才来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请问我们一下，这里说的约翰，这个约翰呢，圣经里面有几个约翰呢？我让你们来检视一下。这里说呢，有一个约翰来了，他不是那个光啊，他是为光做见证的那个约翰。其实这个约翰，我给你们答案了。第一个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名叫做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这个不是写福音约翰福音的约翰，因为他是非常年轻的。而施洗约翰是谁呢？施洗约翰比耶稣大半年，他比耶稣早出生半年。其实他在亲情上，在人情上，他是耶稣的表哥，他比约翰，他比耶稣基督大半年，早半年出生哈。约翰的身世不凡，约翰这个施洗约翰，他的爸爸叫做撒加利亚，不是旧约圣经那个撒加利亚，是当时的祭司，在当时犹太人当中是蛮有位分的哈。因为他是世袭的祭司， 约翰如果没有出来 做先知，他就要继承他父亲 的工作，成为祭司，但是他没有。而这个约翰呢，他出来有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找耶稣出道，然后呢开始出来传福音。他出来传福音之前呢，在约旦河的旷野那个地方居住，他没有穿普通的衣服了，他也不穿得很华丽，他穿的衣服是骆驼的皮做的哈。还有呢，他吃的是什么呢？是蝗虫野蜜。很有意思，吃蝗虫野蜜是两件很有趣的事情。你知道蝗虫听说很好吃的，那个烤了又很好吃哈。但是你知道蝗虫如果吃多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知道吗？会便秘。蝗虫是很有营养的，但是野蜜好不好？野蜜非常好，但是野蜜呢很甜，对不对？但是你常常吃野蜜，你光吃野蜜也不行，因为你吃野蜜以后会泻肚子，所以呢帮助消化太好了。所以你知道神很奇妙嘛，就让这个施洗约翰就吃蝗虫跟野蜜，两个加起来刚刚好。所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很多先知在做事情很奇妙，他出来只有做一件事情，他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在700多年前所应验的一句话，说那一位神所高抹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之前有一个人会在旷野呼喊说，预备他的道，修直他的路，高的要修平，低的要填平，让那一位神所差派的弥赛亚来，你们要听他的话。他就做这种宣告，那是先知以赛亚在700多年前所预言的。所以施洗约翰他来了，人家问他说，你是先知吗？他说不是。那你是谁？他说我是旷野的一个声音。就是700多年前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个。所以其实我们跟他讲说，施洗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工作以后不久，大概半年或者一年以后，施洗约翰他因为得罪了当时的皇帝国王，叫做希律王，他不怕说这个希律王当时是当朝国王啊，他当面指着他说，你怎么那么邪恶？为什么？因为你到罗马去，看到你的弟媳妇那么漂亮，就诱惑你的弟媳妇跟他行淫乱，而且把他带来变成你的妻子。谁敢批评国王啊？就是施洗约翰，就他被收在监牢里面。他被收在监牢以后不久，因为希律王有一次自己的生日，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应该怎么讲比较好，就他太太他弟弟 的太太啊，就成为他的聘妇了，带了一个女儿叫希罗底来，可能18、19岁吧，跳那个很漂亮的舞，不知道怎么跳我们不知道了。结果呢希律王高兴得不得了，跳完舞以后就跟他说，哎呀你今天跳得太好了，你要什么赏赐，甚至你向我要我国家的一半的我给你。那个皇帝在发神经的时候都乱讲话。结果他说，等一下我去问我妈妈。这个小女孩就去问妈妈说，希律王要给我赏赐，你想要什么？你知道这个希罗底他心里面很怀恨，恨谁？恨施洗约翰，我是堂堂的皇后，你凭什么资格批评我？他就向希律王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那时候希律王他不好意思，他讲出来话不能收回去，他说好吧，就把施洗约翰砍了，然后把头拿到那个小女孩的面前。其实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完成他的工作， 然后接着耶稣基督在他的福音上面就传得非常好，三年半以后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耶稣还没出来之前，施洗约翰先成为他的开路先锋，做很好的见证，甚至他给耶稣基督施洗，这是非常非常美的祝福。所以施洗约翰呢，他给耶稣施洗完以后，耶稣从河里上来的时候呢，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个，天开了，然后怎么样，有一个声音出来说，这是我所爱的孩子，这是我的爱子，你们是我所喜悦的，你不要听他。接着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圣灵仿佛鸽子就降下来，降在耶稣的身上，那是耶稣基督圣灵外在的浇灌，非常非常美。所以耶稣就开始出来传福音了。所以这段故事请我们大家一起回忆，耶稣基督出来之前有这么丰盛的祝福跟恩典。好，我今天呢要跟我们来想，耶稣为什么需要来到这个世界。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要想说我们人是怎么样。请问耶稣来到世界跟你有关系，跟我有关系吗？请我们记得是绝对有关系。如果耶稣不来，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如果耶稣不来，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谁，你在地上地位多高，多有钱，多有知识，多有学问，死了全部到地狱去。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不要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我们会到地狱去？我今天要请你们把周报，请你把周报打开哈，请你看那个肢体交通那个地方有海德堡要理问答。今天我们要读第五问，我要从这里开始讲起。我们来看海德堡要理问答，我在这里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海德堡要理问答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归正宗，而且我们记得这个我们归正宗是所有的教会里面最早的一个教派哈。这个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一位叫做那个第一个站出来做改革的，在日内瓦那个地方开始的哈，他的名字叫做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他所设立的教会。那之后呢，有好多约翰加尔文的门徒的学生，他们把基督的信仰整理起来，写了100多条的要理问答，要帮助所有的基督徒借着这个要理问答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讲第五问啊，第五问，我来读问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一起先答的地方啊。第五问啊，来，你能完全遵守圣经中上帝所设立的这些诫命吗？答，绝对不能，因为我内在的本性带着罪性，是倾向于憎恶神、上帝和灵舍的。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说我不同意，像我这么好的人，我从来没有讲谎话，我从来不做坏事情，而且呢像我这种人道德标准非常高，我从来不偷钱，不做不好的事情，怎么这里说什么呢？说我的本性带着罪性，而且倾向于憎恨上帝和邻舍，从来没有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谁说，是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跟人家征战的，而且呢我是好的不得了，我常常受不让人家帮助人，而且呢我好事做很多的。有人有没有这样请举手，你们都不敢举手，我也不敢。你知道为什么吗？请问我们没有做坏事情，对，我们没有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对，但请问你的思想100%的干净吗？100%的绝对的美， 绝对的真，绝对的善吗？如果有人请他讲出来，请我们记得，我们不要以为圣经所说的是在戏言，不是。世界上我们连一个好人都没有，因为我们的思想已经被玷污了。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上帝呢，他生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耶稣。然后呢，上帝又创造了一大堆天使，然后上帝又创了一大堆的人。当然上帝创很多其他的事情，那这三种，因为耶稣基督是耶稣生，是阿爸父神生的，然后上帝创造天使是他创造的，然后他们创造人，上帝给所有他的创造只有这三种，有什么呢？有自由意志。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你可以自己思想，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做什么，你要说什么，都在你的主导之下。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上帝阿爸父神生第一个儿子耶稣只有这么一个哈。所以上帝是神，那耶稣是他所生的，因为他是生的，所以呢他也有神的本质，所以他也是神。但是请问耶稣当他独立出来的时候，他可不可以想说阿爸父神是神，对，但是我想篡他的位，我想做他的事情，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请问我们人类有没有孩子，有儿子强迫爸爸，你皇帝下来下来我要做，有没有？没有啊。有儿子篡父亲位置的一大堆，有，不是啊，不是啊，好几个了，在中国历史上面的。你说隋炀帝有没有把他的父亲隋文帝怎么样掐死了？还有呢，唐朝的唐太宗有没有强迫他的爸爸李渊，你赶快退位吧？像这种情形是自己亲生的叛逆的。还有请问我们有没有孩子跟爸爸吵架骂爸爸，然后叛逆从爸爸的家出去了，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好像没有，是不是？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有一天他的儿子跟他讲说，爸，我跟你讲啊，你养我是应该的，但是呢你老了以后你不要盼望我养你啊。哦，高中生就像爸爸这样讲的，你说爸爸会不会气？好，那请你记得哈，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之后，你会发现耶稣基督跟阿爸父神在一起的时候，从开始创造到现在，他对阿爸父神是绝对百分之百的顺服，而且顺服到叫阿爸父神叫他做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他都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降世成为人，不是把他贬低的，是为了拯救人类。然后怎么样？要死，而且死在哪里？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死得好惨。耶稣做了没有？耶稣做了。所以你知道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写了非常美的话，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顺服阿爸父神，从最高的地方一直降为人，又降为奴仆，又被杀，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降到最底下，然后怎么样？成就了阿爸父神的旨意，拯救了人类，所以阿爸父神把他提到最高。所以普天下所有的，无论天使地上的，或者天使地上在天上的，或者在地底下的， 听到耶稣基督的名都会尊他为最大，这就是耶稣基督。然后第二个我刚才讲的天使，天使大有能力哦，你知道一个天使在一个晚上可以杀掉十几万的亚述军队，哇，不简单啊，天使的能力大得不得了。那天上有多少天使，圣经说不知道，千千万万。但是请问天使他有自由意志，他可以做神的工作，他也不要做神的工作，他可以反抗。请问天使，所有的天使都很顺服吗？是不是有所有的天使都很顺服？没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哦，那个三分之一不知道多少，我们不知道，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然后就被神打下来，现在在哪里？跟我们住在一起，就在灵界里面，成为魔鬼，成为诱惑我们，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要拉我们到地狱里面去。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上帝创造天使的时候，给予全部很好的责任跟什么的能力，还有给他们自由意志。结果天使有三分之一反叛。好，再看到第三种也是神非常爱。第三种是什么？是我们人类。我们人类被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特别造一个什么呢？非常漂亮的地球，让人住在上面的时候，哇，最初你看，如果看圣经的话，创世纪在形容那个伊甸园美得不得了，而且漂亮得不得了，而且没有冬天夏天，冬天是冷得不得了，夏天热得不得了，没有最好的温度，最好的湿度，最好的环境，没有污染，甚至可以不穿衣服很舒服。结果怎么样？魔鬼诱惑了我们以后，全人类全部完蛋。所以你好好想象这件事情，神生一个儿子，还好耶稣基督是他独生爱子，他顺服到底，然后神创造天使，竟然有三分之一反叛，到现在还在抵抗他，然后最后神创造人类，上帝盼望人类能够成为他的孩子，赞美他，跟他同在，而且享受神给予的祝福跟恩典。结果我们人类怎么样？全部完蛋。你可以想象神的心觉得怎么样？那很有意思的一点，神在爱里面伤痛当中决定拯救我们，所以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结果我们人还觉得这个是假的，所以把他杀了。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天使三分之一反叛，那人类也全部反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因为我们都全部阵亡了，多可怕。而很有趣的一点，神竟然愿意爱我们，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赎罪。请你记得，上帝有没有给魔鬼悔改的机会？你们猜看看，上帝会不会赦免魔鬼？哇，魔鬼我悔改了，有没有？有没有？好，回答得好。你如果读圣经啊，上帝没有给魔鬼有悔改的机会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叛逆以后，为什么？因为他们每天跟神在一起，竟然还敢叛逆神，而且呢，做那么邪恶的事情来诱惑人。跟他一起叛逆，所以人被神拯救，基于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是被诱惑的，所以神还留一条后路给我们。神没有给魔鬼有什么悔改的机会，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 而且他们 是罪的始作俑者。所以神在时间到的时候会做最最强烈最强烈的审判，把他们全部丢到火湖里面去。而人类，神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要让他的儿子拯救我们，成为怎么样，成为唯一可以得救的方式。所以当你了解基督信仰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哇，那是很伟大的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要告诉我们诸位，刚才提到说，在海德堡要理问答说，你能完全遵守圣经中上帝所设立的这一些诫命吗？答案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生命被玷污了。我们纵使想要做好，总是有坏跟我们一起走。纵使我们要做好的时候啊，赦免他了，但是那种黑暗的权势就说那个人很糟糕，你一定要报复，那个黑暗的力量就进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心里面想要做好做不来。你知道保罗怎么说？请问保罗是不是很好的基督徒？太好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很少可以跟上他的，而且新约圣经有超过一半是他写的。像这么好的圣徒，你知道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信耶稣了，他有没有挣扎？有，他说苦啊，我的做人，我什么时候可以胜过这个取死的身体？因为我想做好，心里想做好，但是总是有恶跟我同在，所以让我讲出来的话，让我做出来的事情就不对。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诸位，让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耶稣必须来到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救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可以救我们，包括所谓的基督教。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信基督教，你不是信基督，你的信仰有问题。我再讲一遍，你如果信基督教跟信佛教差不多了，你是一个教徒，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是守教徒教条，不守耶稣基督耶稣的教训，完全不一样。守教条是什么呢？我什么时候去，然后斋戒干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个叫做教条，教的教友。所以我很不喜欢有人称我们是叫做教友，我盼望人家称我们是基督徒。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一些不懂的人就说，哇，你们教友有多少人？我说我们没有教友。他说，你们教会没有教友？我说我们教会很多基督徒，不是教友。弟兄姊妹，你要了解基督教信仰，那是非常重要，那个不是教，而是基督的信仰。我在这里请我们看几处的圣经来证明我所说的话是对的。请你们来看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请你们来看诗篇第十四篇好不好？诗篇第十四篇，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诗篇第十四篇，诗篇第十四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好。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好，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讲得够清楚了吧？世界上连一个好人都没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当魔鬼诱惑人类以后，人类全军覆没。或许你会说我从来没有做坏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耶稣说什么呢？耶稣所说的很清楚哦。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你心里就起邪念的，耶稣说你在心里已经犯淫乱了。如果你然后反过来，如果你一个女的看到一个帅哥哈，你心里就起淫乱的，同样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犯罪？所以请你记得，所有的罪是从心灵出去的，不是你做的，不是你说的而已。所以从那个角度看，弟兄姊妹，你跟我都堕落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连一个好人都没有，你知道吗？先知以赛亚很有意思，先知以赛亚他什么什么呢？他说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所有的人有很多人自以为很不错，我还是蛮不错的人哈。他说我们人所谓的好哈，只不过我们的好从神的眼光看就像破抹布，就像一个人穿着脏衣服在你身上。哇，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句话，那是以赛亚书第64章的第六节。你知道有没有发现说，你发现什么？像我穿的很帅的衣服走在路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彬彬有礼，看起来像一个很好的绅士，但是从神的眼光看起来，我们再好，从神的眼光看好像穿着脏衣服的一个人而已。请问你如果穿着很脏的衣服啊，都有味道的，你敢不敢走出去在大街上走？你走过去的时候，这什么味道啊？所以我常常告诉基督姊妹说，你每一次坐在礼拜堂的时候，你以为你做得很好，你穿得很好，请问你的罪如果没有除去，你以为你坐在这里敬虔的敬拜神是对的吗？神都捂着鼻子来跟你在这里听你敬拜哦。所以为什么那个天主教会有人拍一个电影叫什么教父，有没有？Godfather， 那是意大利的黑手党的，有没有？要杀人之前请一个神父来做一个洁净，然后就杀人，在圣堂里面做完礼拜出去就杀人。人的肮脏跟污秽从神的眼光看，我们再好也等于像肮穿着脏衣服在他的面前而已。在旧约圣经里面，撒加利亚书曾经描述有一个当时的大祭司叫做约书亚，那个约书亚不是摩西时代的约书亚，他是大祭司。然后呢，在圣堂里面，在圣殿里面敬拜带领，然后呢，突然间先知看到什么呢？看到一幅现象，天上的景象。然后呢，魔鬼站在旁边控告这个以赛亚，看到约书亚这个祭司，说他穿着脏衣服是在敬拜。弟兄姊妹，我读到那段圣经的时候，我做牧师的，我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我可以穿得很漂亮的衣服站在讲台上，但是如果是肮脏的，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再继续读下去，你看耶利米哈17章，你们看耶利米17章的第9节到第11节。我们刚才读先知以赛亚，那现在我们来看，刚才没有读哈，来读耶利米17章。耶利米17章第9节到第11节。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到第11节， 你来看看哈，耶利米第十七章第九节，我们来读，这里有三节，一起来读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嘿，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想发财，对不对？不想发财才是愚蠢的，对不对？相信我们记得这里告诉我们说，爱财若不取正道，是一个愚顽人。就像什么呢？就像鹧鸪，你看鹧鸪很有鹧鸪，它咕咕咕咕咕，就那种鸟啊，那种鸟，就像鹧鸪哈，在孵蛋，孵谁的蛋呢？孵别人的蛋呢？孵出来以后，人家就飞走了。你辛苦辛苦经营的，将来在神的面前一块钱也留不下，因为那是不干净的。而且神必审判，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神必审判邪恶的。哇，你看到圣经讲这些，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然后你看哈，你看新约哈，你看的旧约好多，我现在旧约讲不完了，然后在新约的话，让我们来看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罪，讲了好多好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读那个什么呢，那个亚海德堡要理问答在问说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人的罪性跟人的罪罄竹难书，讲不完。你如果读罗马书的话更厉害啊，罗马书从保罗，从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开始一讲讲讲，连续讲三章，但是讲四章都讲到人的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在那里呢也提得非常非常的可怕。我稍微让我们来看一下就好不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那个，我太多了，这个第二十六节，第一章二十六节念到三十二节好不好？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念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用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人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哇，当人离开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同性恋的事情发生。那个同性恋一出来的什么都不要了。现在我在每周一次，今天就每周去上学了。我们以前呢，在那个权力上败仗的时代，要把什么呢？把父母那个隔哈，你是爸爸，你是妈妈，改掉， 什么的 ？Parent one, parent two， 是父母一号、父母二号，神经病。弟兄姊妹，那一个从我妈妈开始说什么呢？同性恋合法化以后，一步一步往前走。那现在变成什么？你看他后面这些肮脏、污秽、邪恶，就一直出来，没完没了。所以如果这个时代我们不把它转回来，你说我要不要完蛋？美国完了。我当然不是说川普是百分之百完美的人呢、啊，但是神借着他今天要把美国扭转回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想美国第一个会被神审判。所以你继续看下去到罗马书第三章，我来念给你们听啊。第三章的第十一节，第十节，罗马书第三章的第十节说什么呢？就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哇，你有没有发现，请你记得哈，一件二事做下来不改变，这些东西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到哪里去？下到地狱里面去。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只有读些啊，上帝是爱，上帝是恩典，上帝是祝福，上帝是平安，上帝是赏赐所有的好处给我的，哇，感谢神。你知道有多少教会在圣堂上不敢讲罪？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诸位，讲这些罪一定要讲，不然的话你就不会认识为什么耶稣必须来到这个世界。那耶稣来了，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介绍我们，你看到这样子的话，请问人有希望吗？请问你可以救自己吗？人发明了好多宗教，其实那些宗教坦白讲是从魔鬼来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追求真理的心，盼望能够被拯救，所以呢，魔鬼说好，我就给你一大堆的宗教。宗教的目的是什么？让你好像找到一点光，结果那个光是不对的光。弟兄姊妹，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我很喜欢那个谁啊，林语堂博士，那是我们华人一个非常伟大的学者啊。林语堂，我跟你讲很有意思，他是福建人，他的爸爸是牧师。当他到北大去读书的时候呢，他发现他被基督教骗了，所以呢，他在北大的时候，他公然宣布，我从现在开始不是基督徒了。基督徒骗我，骗了几十年了。他爸爸是牧师诶。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人。很会读书，去英国，去德国留学啊，去。你知道吗？他英语好得不得了，可以编字典啊。还有呢，他的博士论文是用什么？用德文写的。而且是个非常头脑非常聪明的人。当他宣告说我离开基督教，我不要信耶稣了，那都是骗人的，因为他在教会里面看见大家再多虚伪的事了。他讲了一件事情很有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叫做生活的艺术。那本书好多年轻人看了以后不信耶稣了，有人甚至自杀。那本书怎么说你知道吗？基督徒很会骗人的，教会虚伪的人一大堆。比如说他这一件事情，如果祷告说神啊，我求这件事情，那如果比如说 主啊，明天要明天下明天也明天要下雨，主啊，拜托你不要下雨。哇，如果你明天出大太阳，哎呀，感谢主，你看神听我的祷告。那如果明天没有下雨，哎呀，上帝你的旨意比较好。基督徒常常用这样子在搪塞自己，而且基督徒的虚伪就在这个样子。哇，他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对哦。所以他说，我不要基督教那一种虚伪了，我走了。但是很奇妙的一点，这个人哈、啊，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说，我没有离开基督教的信仰，我虽然放弃了基督教，但是我知道有真理。所以你知道他用了60年的时间一直追求真理。他说他到佛教、到道教、到印度教，什么教他都去，而且他研究东方的哲学、西方的哲学，研究了一套，全部读过。他说我走过那个森林里面的那个什么呢，树木的佛教的钟声，过那个木骨沉重，好棒啊！他去经验那个，你知道他后来他得出了一个很好的结论，他说什么呢？每一个宗教都有亮光，诶，这点好像很好啊。有的，特别是在这个世界非常黑暗的世界里面，你如果有一点光，哇，这简直是救命稻草啊！大家就冲过去。那有一些宗教呢，就像一星星的光，那有的宗教呢，像月光一样，哇，月光，你晚上如果走路的月光就很亮，对不对？很好，对不对？还有北极星，哇，知道我们往正确的方向走。他用了60年的时间，弟兄姐妹，去研究、去追寻、去找。最后，在他写的那一本书，最后的一本书叫做，最后那一本书很有意思，叫信仰之道。那本书英，他是用英文写的，叫 Return from Christianity。他最初是说 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 那最后一本书这个样子，就是从异教徒变成基督徒。你知道他最后一章写的什么呢？威严的大光。他说我在黑暗里面，我去找寻找那个光，星星的光，还有月光等等，好像很好，但是很辛苦。但是他说有一天我豁然看到大太阳升出来了。他说大太阳是什么？太阳出来了，请问那个星光需不需要？你需不需要月光？请问今天大太阳出来了，你还需要哦？有没有星星？有没有月亮？那个都不重要了，因为什么呢？大光出来了。他说那个大光是谁？他说我见到耶稣了，我经历他了。然后他整个生命又再次回转过来。60年以后，他再请牧师给他施洗一次，他再成为基督徒。那这一位耶稣是谁？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什么呢？你再看，我们请你再来看，我从头再给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他说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好，弟兄姊妹，这个道是什么意思？中文啊，中文翻作太初有道，这个道翻得很好，但是其实跟希腊文的原文有一点距离的。这里的道我们听到，哦，就是道理，就是真理的意思啊。但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原文叫 logos。logos 是什么呢？是话。神的话。换一句话说，耶稣是什么呢？是阿爸父神所说的话的每一句借着他讲出来的，他是神的发言人，他说什么就有什么。所以这里说什么呢？万物是借着他造出来的，因为创世纪第一章耶和华神说有光就有光，有没有？光就出现。耶和华说 让河水长出来，然后就有河水出来，然后什么呢？有森林出来就出来，然后有动物出来就动物出来。他用他的口讲出来的话就成了事实，就成为创造，因为他本身讲的就是真理，而且那个真理带着能力让他具体才呈现。所以他就是道本身，而且这个道本身又是什么呢？又是真光，不是 日光月光，这是这日光灯，这个是我们人造的啊。虽然会发光，对，但这个光跟那个真光不一样。那个真光是全宇宙最需要的光，那个光一彰显出来，就带着能力，带着权柄，带着生命。用这位经记得，带着能力，带着权柄，带着真理，还有带着生命。所以你今天所看得到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你如果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创造。所以从创造的起初，耶稣就跟阿爸父神在一起，包括你跟我也是他造的。我在礼拜五跟我们的主日学，不是我们跟我们年轻人，我在给他们上那个上那个什么灵力释放的课程啊。我跟他们讲说，哎，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很有意思哦。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什么呢？耶和华神说，让我们造人，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子造人。我说那一位阿爸，那一位耶和华神是谁啊？他们说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只有一位不是吗？我说是，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神代表旧约圣经的圣父、圣子、圣灵是哪一位？猜了老半天，好像是圣父。对，阿爸父神在耶稣创造其他事情创造完了以后，阿爸父神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让我们来创造人。弟兄姊妹，那就是你跟我，因为阿爸父神让我们来创造人，而且创造人不是跟其他东西一样，让人像我们的形象跟样式。所以我们被造以后，我们像神不是神，我们有思想，我们有灵魂等等。然后你再注意看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说什么呢？所有东西都创造好了以后，阿爸父神在造人，然后怎么样呢？人怎么被造？第二个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什么呢？把地上的尘土拿起来，然后怎么样？造一个人。请问你就是耶稣基督用手捏造出来的，你知道吗？而且精细的不得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我曾经有一些看那个透视镜，说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少神经系统啊，我吓坏了，几千条啊，那没有一条没有用的，稍微一条有问题，那个人就完蛋了，什么脑梗啊、心梗啊，有没有？你说那个创造是简单的吗？是不得了的创造，弟兄姐妹。所以如果有人说人是阎婆变的，那个人不是人，那就去当猿猴好了。那个创造的精密，不得了的伟大。然后你知道圣灵怎么样？当耶稣基督创造好以后，吹了一口气怎么样？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你有没有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创造你跟我？为什么神那么珍惜你？因为你是被他用手捏造出来的，把他的气、把他的灵气吹到你身上，你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是世界上所有的动物没有的。所以佛教还讲说，那个我们如果死了以后呢，做不好的要变成猪狗牛等等啊，胡扯一大堆。世界上没有一个动物跟我们人一样， 所以求主帮，当你懂得真理的时候不得了。那你再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真光，他创造我们以后，时间到了，他奉阿爸父神的差派来到这个世界。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里说什么呢？他在这个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世界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家来，自己家里面的不认识他，哇，多可悲啊。但是这里说什么呢？但是有一些人想要认识他，就认识他了。所以这里说什么呢？但是呢，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然后呢，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在这里再问你们诸位弟兄姊妹，这个是要受洗之前的一个问答。我常常问，请问我们全世界的人，不管你是谁，都是上帝的儿女，对不对？100%的人都会回答对，请你记得，那是错误的答案。为什么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亚当夏娃是不是阿爸父神的儿女？是。但是他们犯罪以后，请你记得，他们犯罪以后已经断了那个关系了。我再讲一遍哈，请你记得，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最初是阿爸父神的儿女，对，但是当我们犯罪了以后，那个关系就断了。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我又不信你们耶稣，他干嘛要审判我？他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他怎么有资格把我下到地狱？我不信他。弟兄姊妹，那是错误的观念。我在这里好好调整我们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请你记得，纵使你不信他，纵使全世界的人很多不信他的，请你记得，所有不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还跟他有关系。你知道什么关系吗？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请你记得，当我不信任，我不信上帝的时候，我说我不信他，他对我没有办法怎么样，他不能讲话，不对不对，因为我是他造的。请你记得，如果我们是神所造的，你只有停留在那个关系的时候，比如说我曾经举一个比如，如果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东西，对不对？我跟他有关系，这个东西我可以怎么样把它丢掉，或者把它打碎，或者我不要就给别人，这个东西可以不可以说，哎，拜托，我跟你有关系，没关系，我对他有绝对的主权哦。请问，当不信的人说我跟耶稣没有关系的时候，是这样吗？不是，因为神是他的创造者。如果神是他的创造者，神不要他，可以不可以？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把你丢到地狱里面去，你没有话讲。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你愿意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就成为什么呢？他可以成为你的救主，把你带回阿爸父神的面前，让你成为阿爸父神的孩子。你关系被建立以后，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说我要回天家，对不对？对，就这么简单。这是基督信仰最重要最重要最深层的地方。所以我为什么告诉弟兄姊妹，当你信主以后不要离开神的家，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这里必须向我们大家解释几个很重要的名词哈，重要的名词。第一个，信。信是什么呢？是接受的意思。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我自己做不来，坦白讲。请问你可以借着修信，你借个修信可以怎么样 可以到达天堂吗？佛教跟你讲说修，那你问佛教徒中你要修多久？不知道。那今世你如果修不成，没一个再来再回再轮回再修，那要修几世？不知道。那其实就是没有拯救了，弟兄姊妹，因为你不知道，你没有把握，因为你靠着你自己怎么都靠得了。我常常做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哈，如果那个檀香山，不是檀香山，那个哈瓦伊是最美很漂亮的美国的地方，如果那边是天堂，举个例子，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到那个地方才能够到天堂去，举个例子了。那你到夏威夷有没有几种方法？有什么方法？你可以游泳，我们都没有工具，没有什么，就大家就游泳吧。那我们大家都跳下去，那你在游，那比如个例子，如果有人游哈，游了三天三夜，哇，他游到加州了。那我呢，像我这个不会游泳的，我跳下去就死掉了。然后那个游到加州的人，现在那个这个人就没有用，跳下去就死掉了。但是他游到加州的时候，离夏威夷还多远呢？他在那边不行，他也死了。那请问他游那么远，那跟我掉下去，现在跳下去就死掉，有没有差别？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开一架飞机来说，你们不用游了，上来坐飞机我送你们去，你去不去？啊，不要，我还是靠我自己游。那你就游吧。耶稣基督他开了什么呢？开了飞机来了，说我带你去。你说我不要，我还是要自己游，你就自己去游好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做耶稣基督带我们走。圣经说什么呢？那叫做恩典，不是你赚来的，你靠你自己赚不来。所以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他就赏赐给你。这是基督信仰最美最美的祝福，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曾经来这个世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再来一点，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耶稣被称为基督。请问基督是什么意思？我们多少人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的？请举手。我们怎么那么少人？真的都不知道，只有几个人知道吗？啊，基督是什么意思？好，很好，没有人说是救主。很多基督徒还以为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那是错误的。请你记得，基督原文的意思叫做受膏者，膏抹。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弥赛亚？有没有听过弥赛亚这个名词？好，那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弥赛亚的意思也是受膏者。哎，那怎么有两个名词都一样的意思？对，请你记得，你做基督徒要这一点懂哈。基督是希腊语，弥赛亚是希伯来语，因为旧约圣经是希伯来语写的，那新约是用希腊语写的，最初的原文的。那希腊语是从旧约的希伯来语转变出来，所以把它翻作什么呢？翻作基督 Christos 在希腊语的话。然后很有趣的一点，旧约叫做弥赛亚 Messiah， 希伯来话叫做 Messiah， 那个意思我们叫做受膏者。那请你记得哈，在旧约圣经里面受膏者好多好多，在古代旧约时代只有三种人有资格被膏抹，第一种是先知，第二种是君王，第三种是祭司。无论君王、祭司、先知，他们要就位的时候，他们被膏抹，所以这一群人通通被称作受膏者，可以吗？ 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啊，旧约圣经的马西亚、弥赛亚一大堆，不上千个了啊。但是旧约圣经里面在预言说，有一位，只有这么一位，他呢，一个人身兼三职，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君王，单独就这么一个。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把它称作哈马西亚，那哈的意思就是 the 独立的一个，所以英语把它翻作 the Messiah， 然后在新约圣经里面就翻作 the Christ， 就单单不这一个，他来了，他要带来救恩，而这个独特的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成为受膏者，对你的生命有用。他来了，要成就两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第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旧约圣经有律法，律法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不对，你那个不对，你做这个会下地狱，你做个会被审判。律法规了一定，规定一大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律法取得完美。所以在律法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说有罪，我们会死掉。但到新约的时候，恩典来了，没有把律法废掉。律法告诉我们是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是恩典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了。他成就了律法所有的要求，所以你在他的里面蒙恩的，你得救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旧约里面提到的律法不是只有在指责人类，是让人们知道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我们需要被拯救。所以新约耶稣基督来了，把恩典带来，你得着这个恩典，你就是阿爸父神的孩子，因着耶稣的缘故你被拯救。所以那是基督教信仰最美最大的祝福。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耶稣基督答应我们不要停留在信而已，你要继续成长，不要离开我，耶稣说不要离开我，但是耶稣说我不会撇下你们做孤儿，他说我会求阿爸父神，我会求阿爸父神赏赐圣灵住在你们心中，圣灵会成为你们最好的老师，跟着他走，带你们走一生的道路。就好像圣灵可以引导我们坐上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架飞机，然后怎么样带我们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那就是最美的祝福。弟兄姐妹，我盼望这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必须认识耶稣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让这些真理不断的重复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免得我们忘记你，免得我们被魔鬼诱惑，免得我们被带歪了，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最后在这里求主帮助，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是被落掉的。耶稣，谢谢你，我们谢谢阿爸父神赏赐我们耶稣基督，也谢谢耶稣基督求阿爸父神赏赐我们圣灵，让圣灵到现在都跟我们同在，引导我们。愿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我们站起来唱一首诗歌，非常重要的一首诗歌，神是爱子，他名叫耶稣。Thank you.
Let's pray.
感谢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界，你带着光明，带着盼望，带来的永生，带来一切从阿爸父神来的祝福。主帮助我们，让现在心就得以被释放在耶稣基督爱里面，让我们成为主你所爱的孩子，没有离开你。求主恩待，求主赐福，求主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